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可以再一次与你们分享我在基督里的领受。
好，感谢主，今日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主的领受。
福是所有人一生所追求的，
福是一生人所有人一生的追求。
然而，人们对福这个字的意思，
然而。当人追求福的时候，
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
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底下，
有着不同的理解，
有不同的理解。
比如说在饥荒的年代，
譬如在饥荒的年代，
它代表着可以吃饱，
它代表可以吃饱。
在战乱的年代，
在战乱的年代，
它代表着可以平安地活着，
它代表可以平安地活着。
在富足的年代，
在富足的年代，
它代表着可以健康长寿，
它代表可以健康长寿。
无论它代表着什么，
无论它代表什么，
它最根本的意思都没有改变，
它最根本的意思都没有改变，
就是代表着平安与满足，
就是代表平安和满足。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
大概是五十年前。
大概喺五十年前啦。
大家见面的时候都要问你吃饱了吗？
大家见面都会问你食饱咗未啊？
但是现在我再回去厦门，
而家我再翻去厦门，
没有人再问你吃饱了吗？
冇人再会问你食饱未？
因为他们都时常吃撑了。
因为佢成日都食到个肚都饱啦。
所以他们现在会问的是。
所以现在他们会问
你发了吗？
你发了财没啊？
或者说你的身体健康吗？
你身体健不健康啊？
我们就看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们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福的理解是不同的，
人对福的意义是不同的。
我相信绝大部分决定信耶稣的人，
我相信在信耶稣的人来讲，
都是为了成为有福的人，
都希望成为有福的人。
但是不是所有信耶稣的人，
但是不是所有信耶稣的人
都清楚这个基督信仰里面的福，
都清楚知道在基督里面所享有的福
与世人所理解的福在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
跟世俗人所理解的福是有所不同的。
有些人照着他信耶稣之前所理解的福，
有些人将他信耶稣以前的福，
也就是一般世人所理解的福，
就是一般世人所了解的福，
来信耶稣，
来信耶稣，
结果却发现耶稣没有让他得福，
结果呢就发现耶稣并没有将他使他得福。
但是这个失败的例子并不能证明，
但是这个失败的例子呢不能够证明
基督信仰不能带给人福，
基督的信仰不能够带给人福，
它只是证明了当我们没有真正了解这个信仰里面所指的福是什么的时候，
它只是代表我们不了解这个信仰里面所说的福是什么，
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我们所期待的福，
我们就不能够期待从这个信仰得到真正的福。
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印度出差的时候，
二十几年前我去印度出差，
刚下飞机我急着找厕所，
一落飞机呢我就赶着去找厕所，
我找到机场的一个工作人员，
我找到机场的工作人员，
我问他说 restroom 在哪里，
我问他restroom 在哪里啊，
他很热情地带我走了好远，
他就很热情带我走了好远，
去到一间等候转机的候机室，
去到一间的候机室，
那里没有厕所，
那里没有厕所，
因为在印度，
因为在印度
他们不叫厕所 restroom，
他们不叫厕所做 restroom 的，
他们叫得很直接叫 toilet，
他们直接就说是 toilet，
所以当我向他们问 restroom 的时候，
所以我问他 restroom 在哪里的时候，
我被带到了休息室，
我被带到去休息室。
所以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例子我们看到
同一个词在不同的环境里有可能完全不同的意思，
同一个名词在不同的环境是有不同的意思的。
因此当我们试图从基督信仰里得福的时候，
当我们希望在基督里面得福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先知道这个福在这个信仰里到底是在说什么。
我们就要知道这个福在基督里面是怎样的一回事。
在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环境里，
在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中，
我相信大多数人对福的理解，
我相信大部分人对福的了解，
就是有足够的钱，
就是有足够的钱，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多子多福，多孙，
多子多孙，
最好还有一些社会地位，
最好还有一些社会地位，
因为这些东西可以让人觉得平安与满足，
因为这些东西可以令到我们觉得平安和满足。
所以世人的福是建立在这一些属世的事物之上的，
所以世人是借着这些来觉得满足快乐的。
但是这些属世的东西都要过去，
但是这些属世的东西都要过去，
并不能够持续到永远，
不能够持久到永远。
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
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
我们就不只是活在这世上，
我们不单只是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也同时活在天国里，
我们同时也都是活在天国里面，
我们的生命因为与基督连结，
我们的生命因为与基督连结，
领受到了属天的福，
就领受了在天上的福。
这个福简单的来说，
这个福是很简单地来讲，
就是神的生命，
就是神的生命，
是一个圣洁而且公义的生命，
是圣洁和公义的生命，
这个生命要持续到永远，
这个生命要持续到永远。
因此相较于地上的福，
比较起上来地上的福，
天国里的福更大更好，
天国的福是更大更好，
而且是永远的福，
而且是永远的福。
当然属地的福与属天的福并不冲突，
虽然呢天上的福和地上的福是不冲突的，
一个基督徒可能同时拥有属地的福和属天的福，
一个基督徒可以同时拥有地上的福和天上的福，
但是这取决于上帝的旨意，
但是取决于上帝的旨意。
我相信一个有智慧的人，
我相信有智慧的人，
虽然他希望拥有属地的福，
虽然他很渴望有属地的福，
但是他会更看重属天的福，
但是他会更看重天上的福。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作为基督徒
一生所追求的，
一生所追求的
不就是属天的福吗？
就是天上的福。
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诗篇第一篇来了解圣经里所说的属天的福。
所以今天我们用诗篇第一篇来明白什么是天上的福。
诗篇的第一篇可以分为三段，
诗篇的第一篇是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一到三节，
第一段是一到三节，
他描述了有福的人的行为与结局，
他描述到有福的人的行为和举止。
第二段是从四到五节，
第二段是四到五节，
他描述了恶人的行为与结局，
他讲到恶人的结局和行为。
第三段就是第六节，
第三段是第六节，
他对比了这两种人不同的结局，
他比对两种人不同的结局。
这首诗他使用了一个对称的结构，
他用了一个对称的结构，
在对比之中他突出有福的人对生命之道的选择，
他比对两种人的生命不同的抉择。
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见，
在这首诗里面我们看见
一个人要得到属天的福，
一个人要接受属天的福，
不只是靠神单方面的恩典，
不是单靠神单方面的恩典，
人的选择也同样重要，
人的选择一样那么重要的。
愿神赐我们智慧的心，
愿神赐给我们智慧的心，
也求圣灵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藉着圣灵做出正确的选择。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一起祈祷。
主啊，当我们在你的面前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在，赐我们柔软的心与聆听的耳朵，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语深藏在心中，并按着你的话语而行。我们将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那第一节经文呢，以三个否定的动词，就是不从、不站和不做这三个词开始。
第一节的时候用了第一段用了三个的不从、不做、不做不站，
这三个否定动词，
又是不否定的动词，
来描述有福的人，
来描述有福的人。
这和我们通常描述一个有福的人的方法是很不相同的。
咁佢嚟描述一个有福嘅人嘅方法咧，系好唔同嘅。
平时当我们听到一个人被描述成有福的人的时候，
当有人形容一个有福嘅人嘅时候，
人们对他的描述通常是他有多少钱财。
通常咧佢会话佢有多几多钱啊咁。
有多么的健康？
有几健康啊？
有多少子孙？
有几多个仔仔孙孙？
他的社会地位有多高？
他社会的地位有多高？
他有多么的荣耀等等？
他几咁荣耀等等？
但是诗篇第一篇从一开始，
但是诗篇由一开始，
却是以对恶的厌弃来定义一个有福的人。
他却是这个人对恶的厌弃有多少来到开始。
这让我们看见神对福的定义和世人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看到神对福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
世人在描述有福的人时，
世人在描述福的时候，
是以他拥有什么来定义，
是用他拥有多少来到定夺。
但是诗篇第一篇在描述有福的人时，
但是诗篇第一篇他讲到有福的人的时候，
却是以他不做什么来定义，
却是用他不做什么来到定义。
我想这反映出了天然人的本性，
这个就讲到他是天然的人性，
就是我们天生我们就背逆神，我们就得罪神。
我们天生就是背逆神，离弃神。
我们不需要特别做什么或者做出任何的努力，
我们不需要做出任何的努力。
我们天生就是公义的神面前的罪人、恶人和亵慢人。
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亵慢人、有
恶人、
恶人和
罪人
的，在神面前都是一样。
因此一个人要成为有福的人，
因此一个人要成为有福的人，
他首先要拒绝恶，
首先他要拒绝恶。
所以第一节就是在呼吁我们要悔改，
所以第一段他就呼吁我们要悔改，
要拒绝以恶为伍，
要拒绝以恶为伍。
因为一个远离恶的人就是有福的人，
因为一个远离恶的人就是有福的人。
那第一节经文里面这三个连续的否定动词，
第一段里面三个否定的动词，
它形成一种渐进对仗式的结构，
它形成一种渐进的节奏，
它表达出了渐进的三重危机，
它形容了三重渐进的危机。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从恶人的计谋，
表示思想上与恶人有别。
表示在思想上与恶人有别。
不与他们有相同的恶念。
不同他们一样有同样的恶念。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占罪人的道路。
表示在行动上与恶人没有任何的交集。
表示他在行动上绝与没有与恶人有交接，
也就是不跟随恶人的行动，
亦都是不跟随恶人的行动，
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表示不与亵慢人一同坐席，
表示他不会跟那些亵慢人一起坐席的，
也就是没有与亵慢人同谋，
亦就是说他不会跟亵慢人一起同谋。
这渐进的三个否定动词，
这三个渐进的动词
列出了三个渐进增强的有福的人所需要面对的挑战。
他慢慢慢慢增强一个拒绝恶人的一个步骤。
我们的确是因信称义，
我们的确是因信称义，
不是因为行为，不是因行为称义，
不是因为行为称义。
但是当我们信耶稣，或者更明确的说，
但如果我们要更明确地说，
当我们降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的时候，
我们降服在耶稣的主权底下的时候，
我们自然会选择远离恶，
我们自然就会选择恶，
这样的选择，这样的选择，
这样的选择
会让人活出与天然人完全不同的生命，
他会活出与天然人完全不同的生命，
就是能够活出主耶稣圣洁的生命，
就会活出像主耶稣的圣洁的生命，
因为我们的主是全然圣洁的，
因为我们的主是全然圣洁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努力远离恶心，远离恶行吗？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尽量的远离恶事恶行呢？
如果是，
如果是，
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
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我们就需要常常在主耶稣的面前悔改，
我们就常常需要在主耶稣面前悔改。
那相较于第一节从负面的角度，
比较第一段重复的角度，
就是拒绝恶，
就是拒绝恶，
来描述有福之人，
来描述有福之人。
第二节从正面的角度来描述，
第二段呢就从正面的角度去讲，
他描述了有福之人对义的选择，
他描述到人对义的选择，
就是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就是他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也就是神的话，
就是说神的话。
在这节经文的格式，
在这段经文的格式里面，
他既有同义对仗，
他也都有同义对罪称，
也有进展对仗，
也都有渐进的推进。
从同义对仗的角度来看，
同义对照的时候，
无论是喜爱还是昼夜思想，
无论是喜爱或者昼夜思想，
都表明了这个人对神的律法的认同与爱慕，
都代表了这个人对神的话语的爱慕。
从进展对仗的角度来看，
从渐进的写法来讲，
喜爱是一种态度、心境和情感，
喜爱是一种态度、心境和进展，
它主要是思想上的，
它在思想上，
但昼夜思想则更多体现在行为上对喜爱的落实，
对昼夜思想是表示它更认真地渴慕神的话语。
这节经文最后以这人变为有福，
他讲到最后一节，他说这人变为有福，
为他的选择做出正面的肯定，
为他的选择作出正确的肯定。
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可以想下，
当一个人喜爱神的话，
当一个人喜爱神的话，
到昼夜思想的程度，
到昼夜思想的程度，
他就完全活在神的面前了，
他就完全活在神的面前。
这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
就是活在基督里，
就是活在基督里面。
从第一二节来看，
从第一二段来说，
一个有福的人，
一个有福的人，
不仅要真正的悔改厌弃恶，
他不单只是认真的悔改厌弃恶，
还必须喜悦神的话，
而且他一定要喜爱神的话。
正如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三到第四十五节你所记载的，
好像在马太福音所记载的，
耶稣用一个打扫干净的屋子的比喻来警告众人。
耶稣用一个打扫屋子的比喻来讲这个人，
信仰没有中间地带，
信仰是没有中间地带的。
倘若你没有让神做你生命的主，
如果你没有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主，
魔鬼就仍然要在你的生命中掌王权，
魔鬼就可以在你生命中掌王权。
比喻里面这个打扫干净的屋子就好像一个人决心悔改，
打扫屋子这个比喻就讲到这个人的心境，他呢就打扫干净，
但是又没有让神在他的生命中做主，
但是呢他没有让神在他生命中作主，
因此他的人生比先前就更可怜，
他的人生呢比他以前所遭遇的更可怜，
因为他 看见了光的美好，
他看见光的美好，
但是却仍然被黑暗所辖制，
但是仍然被黑暗所辖制，
就像是一个被关押的囚犯，
好像一个被关押的囚犯，
虽然他知道也渴望自由，
虽然他很渴望得到自由，
但是他却得不到自由，
但是他得不到自由，
那样的感受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感受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因此喜爱神的话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喜爱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对基督徒来说，
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如果我们不常读神的话，
如果我们不常读神的话，
或者对神的话没有胃口，
或者对神的话没有胃口，
那么我们可能就仍然在黑暗中行走，
我们可能仍然在黑暗中行走，
我们就可能仍然在魔鬼的辖制之下，
我们可能仍在魔鬼的辖制底下。
我们不能忘了，
我们不要忘记，
当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
耶稣是受魔鬼试探在旷野的时候，
他正是用神的话抵挡魔鬼，
他就是用神的话抵挡魔鬼。
因此我们当求拯救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应该求主耶稣
赐给我们属灵的胃口，
赐给我们属灵的胃口，
使我们喜爱神的话，
使我们喜爱神的话，
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第三节接着说，
第三段继续讲，
当一个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到昼夜思想的程度，
当一个人喜爱神的律法到昼夜思想的程度，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活水要源源不断地滋养他的生命，
活水要不断源源不断地滋养他的生命。
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卫就是一位有福的人，
合神心意的大卫就是这样的人，
因为神与他立下了永世之约，
因为神与他立下永世的约。
大卫在诗篇三十六篇七到九节你说，
大卫在三十六篇里面讲，
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
神啊你的慈爱何等宝贵，
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
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底下，
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
他因你的肥甘得以饱足，
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
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
在你的光中。
我们必得见光。
我必得见光。
大卫在他的诗中称颂神。
大卫在他诗里面称颂神。
因为他不仅保护他的子民。
因为他不单止保护他的子民。
还赐给他们乐河的水。
还赐给他乐河的水。
成为他们生命的源头。
成为他们生命的源头。
所以当一个人持续不断地喜爱神的律法的时候。
所以当一个人不断喜爱神的律法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要不断被更新。
他的生命就会不断被更新。
不断被成长。
不断被成长。
如同一棵树。
好像一棵树。
在收获的季节果实累累。
在收获的时候果实累累。
枝叶则永远长青。
枝叶长青。
充满生机。
充满生机。
在世人的面前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在世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这是我们生命的样子吗？
这个是不是我们生命的样子呢？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我们就应当悔改。
我们就应该悔改。
因为当我们向世人夸耀我们的神有丰盛的恩典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向世人夸耀我们神有何等丰盛的恩典的时候，
如果我们却活得像一棵种在沙漠里枯干的树，
我们却好像栽种在沙漠里面枯干的树，
别人会怎么想？
人家会怎么想
呢？有一次我和太太在暑期出门度假两个星期，
有一次我太太出门在暑期去度假两星期，
没有办法每天给苹果树浇水，
没有给那棵苹果树淋水，
所以当我们回来的时候，
到我们回来的时候，
有些叶子因为枯干而掉落，
有些叶子就黄了跌下来，
有一些小的苹果也落在了地上，
有些小的苹果仔也都跌了，
因此那一年的秋天
所以那一年的秋天
收获的苹果比往年少，
我们所收获的苹果比往年少，
其他的苹果也比较不甜
其他的苹果也都不是很甜，
因为有两个星期缺少水的供应，
因为有两个星期缺乏水的供应，
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得到水滋养的树是有福的，
所以源源不绝得到水源的树是有福的。
同样的，
同样的，
喜爱神的律法且昼夜思想的人就是有福的人，
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活出了可以见证神恩典活泼而真实的生命，
因为他见证到神活泼可爱的生命。
第三节最后一句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第三段他讲到，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这句话所有人都喜欢。
这句话每个人都喜欢的。
就是不信神的人也喜欢。
不信神那些人都很喜欢。
但是我们 不能忘了。
但我们不要不记得。
这句话有一个前提。
这个话呢是有个前提的。
就是这个人必须是喜爱并且遵行神律法的人
这个人必须是喜爱神的律法的。
当一个人完全沉浸在神的话语中的时候，
当一个人沉醉在神的话语的时候，
他的心思意念就会顺从神的旨意，
他的心思意念就会遵行神的旨意，
他所行的自然就会蒙神的祝福，
他所行的都会蒙神的祝福，
当然也就尽都顺利了，
所以就一切都顺利了。
所以凡事亨通对基督徒来说，
所以凡事亨通对基督徒来讲，
不同于世人所理解的个人的心意样样实现，
不同世人所理解的事事顺利，
而是上帝的旨意通过顺服他的人得以实现，
而是透过信服上帝的事，他的旨意，他才可以事事顺利。
就像主祷文里所说的，
好像主祷文里面所讲的，
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上帝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同成就在天。
畅通无阻。
畅通无阻。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有福的人。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有福的人。
不仅自己的生命蒙福。
不单止自己生命蒙福，
更成为神赐福他人的管道，
更成为赐福别人的管道。
在第一段一到三节详细的描述了有福之人之后，
第一段讲到有福的人的描述的时候，
第二段则以较简短的篇幅描述恶人。
第二段呢就讲到描述是描述恶人的，
因为信仰没有中间地带，
因为信仰是没有中间地带的。
倘若不是有福之人就是恶人，
如果不是有福之人他就是恶人。
所以第四节简单直接的以并不是这样，将恶人的行为以第一段的有福之人做了一个相反的对比。对不起，这句太长了。
第四节那里讲到恶人
并不是这样，
并不是这样，
将恶人的行为以第一段所说的，
将第一段和这段来到比较，
他们并不行义人所行的，
他们并不行义人所行的，
就是弃绝恶行，
就是弃绝恶行，
或者说他们没有真心悔改，
或者他没有真正的悔改。
在这个对比中我们也再次看见，
在这个对比当中我们再一次看见，
我们生下来就是以恶为伍的，
我们生下来就是以恶为伍的。
当我们不做任何改变，
如果我们不做任何改变，
我们不悔改的时候，
我们不悔改的时候，
我们就是恶人，
我们就是恶人。
第四节紧接着在生命品质的方面，
第四节讲到恶人的生命品质方面，
将恶人和 有福之人做了一个对比，
他和有福的人作了一个对比。
第三节里面有福的人被比喻成是栽在溪水旁结果子的树，
他二人呢是比做栽在溪水旁边的树。
在第四节里恶人被比喻成糠秕，
第四节那里比喻恶人为糠秕，
他们没有根基，
他们没有根基，
没有水源的滋养，
没有水源的滋养，
因此没有分量而且毫无价值，
他就没有分量也都毫无价值，
被风一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被风一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糠秕在旧约中常被用来形容恶人或者是与神作对的人，
糠秕都会被形容为被神厌弃 的人。
例如在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的三节，
好像在何西阿书他讲到，
先知何西阿在形容拜偶像的以色列人时说，
何西阿形容那些拜偶像的人来讲，
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
他们好像早晨的云雾，
又如树上的甘露，
又如树上的甘露，
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
好像在场边那些糠秕被风吹去，
又像烟气腾于窗外，
又好像烟在窗外一样。
那这些经文就凸显了糠秕的虚无，
他就讲到糠秕的虚无，
没有分量，
没有分量，
但是栽在溪水旁的树就完全不同了，
但是栽在溪水旁边的树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仅狂风不能动摇他们，
狂风吹不动他，
他们的根深入地下，
他的根深入地下，
汲取溪水的养分，
吸取溪水的养分，
能够结出累累的硕果，
能够结出累累的果实。
所以第四节以没有价值的糠秕和第三节结果子的树相对比，
第四节和第三节的比对就是一个是 冇价值嘅糠秕，一个系会结果子嘅树。
他突出了恶人没有意义的生命。
佢讲出恶人冇意义嘅生命。
当然，我们也常常听见人说。
当然，我哋成日都有听到人讲。
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
好人就唔长命，坏人呢就活千年。
有时候我们也看见好人穷困潦倒一生。
有阵时咧，我亦都睇到好人呢就穷困一生。
但是坏人却飞黄腾达。
坏人呢却系飞黄腾达。
我想这些观察是建立在人生短短的几十年之内的。
我想是他只是观察到人生短短的几十年。
如果我们从神的观点，
如果我们从神的观点，
或者从永恒的观点来看，
或者从永恒的观点来看，
恶人的生命和钱财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
恶人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这些钱财对他是没有用的，
就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好像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样。
正如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里，
在路加福音里面讲
耶稣说的那个财主的比喻，
财主的比喻，
那个财主处心积虑为自己积攒钱财，
那个财主呢处心积虑要攒足积钱财，
但是神却对他说，
但神却对他讲，
无知的人啊，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今夜必取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
有福的人却不相同，
有福的人却不一样，
因为他的生命连接永恒上帝，
因为他的生命连接在上帝里面，
所以他的生命要永远长存，
所以他的生命要永远长存，
并且他要结出硕果与他人分享，
并且他要结出果子与人分享。
第五节说到了恶人的下场，
第五节讲到恶人的下场，
他们不仅在将来的审判中不能逃脱，
他们在将来的审判不能够逃脱，
就是现今在义人的会中也会被显露出来，
就算在现今义人的会中他也都会被显露出来。
这里提到的义人的会，
这里讲到义人的会，
指的是类似新约中的教会，
好像代表新约中的教会，
就是神的子民，
就是神的子民。
也就是说恶人无法混在义人的团体中，
这里就讲到恶人是没办法混在义人当中，
无法与义人有任何的团契相交，
没办法同义人有任何的相交。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米虫很容易被发现，
那些蛀米虫呢很容易被发现的，
因为它们的颜色是黑的，
因为它的颜色是黑的，
在白色的大米中非常显眼，
在白米中它非常的显眼，
即使是躲在米里面，
虽然它躲在米里面，
当我们洗米的时候，
但我们一洗米，
因为米比较重，
因为米比较重，
虫比较轻，
虫比较轻，
它们就会飘在水面上，
它们就会飘在水上面，
所以米虫和米是很难混在一起的，
所以米虫和米是很难混在一起的。
这第五节的经文就是说，
第五节的经文就是讲，
无论是将来还是现在，
无论是将来或者现在，
恶人都是没有希望的，
恶人都是没有希望的。
这再一次与第三节你所描述的那个有福之人，
同第三节所讲的有福之人，
就是那个枝叶长青硕果累累，
就是那个枝叶长青结果累累，
充满生机的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充满生机的树成了强烈的对比，
让我们看见恶人没有任何的指望，
我们看到恶人是没有任何的指望。
马太福音第三章记载施洗约翰的传道，
马太福音形容施洗约翰的传道，
他呼吁犹太人要悔改，
他呼吁犹太人要悔改，
否则下场就是火的审判，
如果不是就是他的下场就是火的审判。
在第十二节他说到了弥赛亚要带来的审判，
他在第十二节讲到尼赛亚要带来的审判，
他说耶稣手里拿着簸箕，
他讲到
耶稣
手里面扬起
烧
鸡，
要扬进他的场，
扬进他的场，
把麦子收在仓里，
将麦子收在仓里面，
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
那些糠坯就用火烧尽了。
在这个比喻里，
在这个比喻里面，
我们就看见了诗篇第一章五节你所描述的恶人的下场。
我们看到第五节讲到恶人的下场，
虽然一开始糠秕和麦子是混在一起的，
糠坯和麦子是混在一起的，
但是当他们一起被扬到空中的时候，因为糠秕虚且轻，
因为糠坯很轻，麦子很重，
麦子重，
混在一起呢，麦子是重的。
所以当麦子垂直落到地上的时候，
麦子落在地上的时候，
空中的微风就能够把糠秕吹离麦子，
糠坯就被风在空中吹走了，
将两者分开，没有任何价值的糠秕就只能烧了，
没有价值的糠坯就被烧了。
恶人就是这样，
恶人就是这样，
因为糠秕的生命与有福的人不同，
因为糠坯的生命和有福的人是不同的，
他们没有任何的交集，
他们没有任何的交接，
很难混在一起，
很难混在一起。
所以我们不要羡慕恶人在今生的飞黄腾达，
我们不要羡慕恶人的在今生的飞黄腾达，
而要因为看见他们在永恒里的虚无缥缈，
而是看到恶人在永世当中的虚无缥缈，
没有指望，
没有指望，
而远离他们，
远离他们。
求神赐我们智慧的心，
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的心，
使我们因为喜爱他的话语，
叫我们因为喜爱他的话语，
而可以活出能够持续到永远的生命，
而可以活出能存到永远的生命。
第三段也就是第六节，
第三段是第六节，
以两条道路来对前面的两段做出一个总结，
有两条道路给人作一个选择。
那这一节使用的对仗的格式，将义人与恶人的道路进行对比，
他将义人的路和恶人的路作一个对比。
其中知道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常常用在亲密关系上，知道这个字
知道这个字在
希伯来文
里面，
常常用在亲密关系上，
是用在亲密关系上面的。
神知道义人的道路，
神知道义人的道路，
表示神和义人有着亲密的关系，
表示神和人有个义人有个亲密的关系。
因此义人的道路必因神的祝福而生机勃勃且持续到永远，
义人因神的祝福就生机勃勃，
相反的恶人的道路却要走向灭亡，
恶人的道路却是偏向灭亡，
因为他们背逆神，
因为他们背逆神，
与永生神隔离，
与永生神隔离。
这两条道路因着与神的关系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结局，
这两条路因着不同的抉择就有不同的结局。
有的基督徒对信仰有着错误的理解，
有些基督徒对信仰有一个错误的理解，
以为受洗后就领到了死后可以进入天堂的门票，
以为受了洗就好像拿了入天国的门票一样，
所以有一些人在受洗后就躺平，
所以有些人呢到受了洗之后呢，他就在这里什么都不做，
不读经、不祷告，甚至不去教会。
唔读经、唔祈祷，甚至唔去教会。
其实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是一种选择。
其实接受耶稣是一种生命的选择。
就是选择让耶稣来管理你的人生。
就是让耶稣来管理你的人生。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一个基督徒与主耶稣之间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
基督徒是与耶稣建立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这种关系像是父子关系。
这种关系好像父子的关系。
因为主耶稣无条件的爱我们。
因为主耶稣无条件爱我们。
这种关系也像主仆关系。
这个关系也都好像主仆的关系。
因为我们要绝对顺服我们的主耶稣。
因为我们要完全顺服我们的主。
这种关系也像一种夫妻关系。
这种关系也都好像夫妻的关系。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关系能够比这种关系更亲密。
因为没有东西比这种关系更亲密的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我们与神在这样一种非常特别非常亲密的关系里吗？
你知不知道我们基督徒要与神有这种这么亲密的关系吗？
洗礼只是让我们在世人的面前宣告，
其实只是向世人宣告
我们选择与神建立了这样一种很特殊很亲密的关系。
我们是选择了与神有这种这么亲密的关系。
洗礼并不能够保持这样的关系能持续到永远。
洗礼并不能够确定我们永远都是有这么亲密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用心维持。
如果我们不用心去维持。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
马太福音那里这样说。
耶稣在教导 门徒的时候也说到了两条道路。
耶稣在教训门徒的时候也都有讲到有两条的道路。
他说你们要进窄门。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的。
因为引到灭亡的。
那门是宽的。
那个门是阔的。
路是大的。
路是阔的。
进去的人也多。
进去的人很多。
引到永生。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那个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路是也都是窄的。
找着的人也少。
找到的人是很少。
这样我们就更清楚地看见。
我们这样就更清楚地看见。
倘若我们渴望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如果我们希望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我们要努力地离弃恶。
我们要努力的离弃恶。
这就是为什么引到永生的路难走的原因。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走这条窄路这么难的原因。
然而当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走小路。
但是当我们做了正确的选择去走窄路。
我们就要如同栽在溪水旁的树。
我们就好像栽在溪水旁边的树。
虽然向下扎根是辛苦的。
虽然往下扎根是辛苦，
但是我们的生命却要逐渐向上成长。
但是我们的生命却是不断的往上生长，
并要按时候结果子，
而且按时候结果子。
随风飘扬的康比虽然看起来活得轻松，
随风飘扬的康比虽然看起来好像轻松，
却因为没有根基，
但是因为没有根基，
没有养分，
没有养分，
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
只能够进入炉火之中，
只能够进入炉火之中。
诗篇第一篇以对仗的格式，
诗篇用这个比对的格式，
将有福之人与恶人进行对比，
将有福的人和恶人进行比对。
他对比了两者之间不同的行为，
他比对了两种不同的人的行为，
不同的生命，
不同的生命，
不同的结局，
不同的结局。
最后指出他们之所以如此不同，
指出他们之所以这么不同，
是因为他们所选择的道路不同，
是因为他们所选择的道路不同。
有福的人行在神的永生之道上，
有福的人选择在神的道路上，
而恶人随己意而行，
恶人却是随意自己而行。
所以有福的人生机勃勃。
所以有福的人生机勃勃。
而且永远长存。
永远长存。
但恶人的生命干枯以致灭亡。
但恶人的生命是干枯而灭亡。
我们每一天在做出，我们每一天都做出许多不容易的选择。
我们每一天都做一个很多不同的选择。
从早上醒来，
由早上起身，
决定要不要马上起床，
决定要不要立刻起身，
还是要在温暖的床上再多赖五分钟，
还是在赖床再五分钟。
到晚上决定要不要关掉迷人的电视，
晚上要决定要不要关了个电视呢，
上床睡觉，
上床睡觉。
我们每一天都在各种各样的选择里挣扎，
我们每日都在不同的选择当中挣扎。
盼望今天我们一起思考的是诗篇第一篇，
盼望我们今天用这个第一篇诗篇第一篇来思考，
能够带给我们智慧，
带给我们智慧，
在挣扎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挣扎中作出正确的选择。
也求圣灵赐给我们能力，
也求圣灵给我们能力，
可以有勇气走那一条不容易的小路，
有勇气走那不容易走的路，
常常读神的话，
常常读神的话，
并按着他的话语而行，
并按着他的话来做，
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你的子民，都是因着你的恩典。虽然我们每一天都面对许多艰难的选择，但是我们相信有你的同在，我们就有智慧做出正确的选择，并有能力应对任何的挑战，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得以成就。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活出使你的名得荣耀的生命。我们如此感恩，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谢谢你。